我以前就常常犯了这个错误啊。我们想到我们活在世上啊，不能过很多个新年啊，啊，在我们上代的人啊，能过70个新年的话啊，就已经是古来稀了，是不是？不过到了现在啊，人的年龄比较长啊，要活到80岁、90岁的人还是蛮多的。可是呢，你要是说要活到一辈子能过100个新年的话，毕竟还是很少很少，几乎没有。所以呢，我们还是啊，蛮珍惜每过的一个新年。在一年开始的时候啊，我们常常会重新立志啊，定一个新年计划 ，New Year's Resolution。在今年之中啊，或者是要把体重减轻10磅，或者是假如你信用卡有债务的话，你立志要把这个债务还清。如果我们当中还有烟瘾的人啊，就会立志呢把烟瘾戒掉。或是我们是基督徒的话，我们就会立志说，在把今年呢把圣经呢都读完一遍。啊，不但是个人是如此，很多团体也会定下年度的目标。一年以前，我还在公司工作的时候，我服务的公司的部门呢，每一年都要定下目标。到了下一年呢，开始的时候呢，还要检讨去年的成效。国家也是这样，美国总统啊，也要在每年初做国情报告时，将未来一年的国家政策啊，都要向国会宣布。那我们教会也是如此啊。过去我们陈牧师啊在这里牧会的时候，我们教会呢每年都会定下年度目标啊，在我们整个总目标，就是造就门徒广传福音的这种目标之下呢，我们会在每一年呢着重其中一部分的属灵目标啊，像是个人灵修啊，或者是教会生活等等。我想这是很好的啊，有了比较实际的目标，我们大家就可以统一努力啊，有一个统一努力的方向。所以呢，我也是成为今年啊教会的目标呢啊，也是寻求祷告啊，只是到现在啊还没有找出一个很又清楚又醒目的目标。不过呢，在我们回到费城以前，以及呢回到费城以后的这几个月，我们观察到人心的改变将是我们最该着重的一个目标，是我们的事工重点。不但是今年的重点，也是在可见的将来每一年的重点。就从我自己开始啊，追求内心的改变，追求在每天生活中呢更多的思想主耶稣基督，然后我们再设法呢影响周围的人，也是追求改变，更愿有耶稣的形象啊和心肠。这样子追求改变，将是我个人，也是我希望我们全教会呢不断的努力的目标。好，再回到刚才谈到一个可能的个人目标，是在今年呢读完圣经一遍。去年底呢，我还与两位长老啊商量，啊，要不要在今年就在全教会推用一个把圣经读完一遍的计划。结果我们觉得，也许时机还没有成熟，我们就盼望等到明年啊，我们就可以推动。不过呢，这不就表示呢，你今年呢就是你不可以的，就是在今年呢就把这个读完圣经一遍，成为你个人或者你们团契的New Year's Resolution。讲到这里呢，我就想到前两天啊，在大年初一的时候，我收到以前在新泽西教会的一位年轻的姐妹啊，她寄来电邮。那在其中这个电邮呢里头呢，她就鼓励她的团契的弟兄姐妹呢，今年呢至少呢每天呢读一章新约圣经，若是还有余力呢，就可以把略读一下3章的旧约圣经。若是这样的话呢，一年就可以把圣经读完一遍。他最后说呢，如果我们不每天读经祷告，我们活的就和不认识神的人没有区别。我们如果不每天读经祷告的话， 我们就活着和不认识神的人没有区别。是的，我很同意他的话，唯有在我们用一个细水长流的方式，持续的啊，渐渐对于圣经有全盘的认识的时候，我们才能对于上帝在我们身上恩典和旨意看得清楚，也看得全面。那今天呢，这个在马太福音5:17-26的经文，就是我们刚刚念到的啊，就是耶稣在登山宝训中啊所讲到他关于旧约圣经的认识。过去我们几个月在主日的时候啊，大部分的时间呢是讲记载于马太福音5-17的登山宝训。这个登山宝训呢，就是当主耶稣刚出来开始传道的时候，他在加利利地区的一座山上向门徒与其他人讲的一篇道。基督耶稣呢首先提出来是叫做天国八福啊，就讲到一个天国的子民所应该具有的八种品德。这八种品德呢，都不是人生来具有的，也不是呢靠我们努力修炼啊去得来的。这八种品德啊，是一个接受耶稣基督为主的人基于他的信仰而产生的改变。当人内心改变的时候呢，主耶稣接着说，这个天国子民呢就会在外在表现出来他对周围社会的影响力，是像盐像光一样产生调和防腐照亮的功用。讲了这些话以后呢，主耶稣呢就把话题一转，开始讲到了他自己。耶稣基督在前面第3-10节的时候是用的第三人称，比如说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到了11-16呢，他用的是第二人称，比如他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那这儿呢17节呢，他用的是第一人称，他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啊。这里呢，这的律法呢是指的摩西，旧约的摩西5经。那这里的先知呢是指的旧约圣经的其他的书卷。所以耶稣是说呢，他来不是要废掉旧约，而是要成全旧约。那在18节他又补充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这里一点一画啊，就是旧约圣经里的每个字的每个字母。我们乍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觉得很吃惊，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这样要遵守旧约所有内容的说法，似乎呢与他在传道时的一些做法有些矛盾。有什么矛盾呢？啊，首先我们要讲到，当时呢号称啊最守旧约律法的人，应该是那时候的宗教领袖跟神学家，就是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详细的查考旧约，仔细的分析，还把所有的律法整理出来613条的条文，其中呢248条呢是讲到什么是信徒该做的，那另外呢365条是讲到信徒不该做的，啊，你们数学好的话，248+365是吗？就是总共有613条。那这个每一个条文呢，又由历代的拉比呢，啊，这个加上很多细节的执行规定，比如说呢，这613条里头有一项是安息日不可做工，啊，安息日一般而言就是从现在啊我们的礼拜五晚的黄昏到礼拜六晚上的黄昏，这是安息日。但是这条安息日不可做工的条文，拉比们就定下了39条啊，不同的在安息日不可做的事项，包括不可生火，不可以烤食物， 所以呢，即使到了今天，保守的犹太教徒呢，仍是按照这些规定来持守。在安息日的时候，他们就不烧饭，所有的吃的东西呢，都是在前一天晚上就准备了，好在安息日日子时候吃。那这些律法专家呢，对于耶稣开始出来传道时，他是否遵行旧约，可以说是呢，颇有微词。我们在马可福音第二章里记载了，他们批评了耶稣的门徒不守律法所定的安息日，因为呢，他们在安息日的时候呢，在麦地里走的时候，肚子饿了就摘了麦穗吃，这样呢就违反了那天在安息日呢不能有收成农作物的规定。后来呢，法利赛人又批评耶稣呢，自己也不守安息日，因为呢，他竟然在那天呢帮人医病。其实呢，这些所谓的神学家、宗教领袖，他们是不明白安息日是为了纪念神所创造天地的时候而设的。那耶稣基督，我们知道是永有存在的神，他在创造天地的时候就在那里，所以呢，所以耶稣基督呢就是安息日的主，他也不受安息日的限制。那无论如何呢，耶稣当时呢可能是基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批评，所以呢他要在今天的经文这里说明他对于旧约律法的立场。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耶稣基督是完完全全的肯定旧约圣经里所有的内容，并且说这些内容呢都要在他身上成全。怎么成全呢？我们可以从几方面来看耶稣如何成全旧约。首先呢，我们看到呢，他是成全了旧约先知的预言。耶稣基督的事迹呢，不仅是记载在新约里头，他在旧约中呢也早有已经有预言了。在旧约里的预言包括他的出生，他在世上的一切的作为，他的死与复活，与他将来要再来，所有的事情都在旧约里有预言了。在他复活以后，耶稣曾向他的门徒说，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这是在路加福音的24章44节。这里的应验与马太福音刚才的17节的成全在原文中是同一个字。耶稣呢是以他自己成全了旧约里神所预定要成就的救赎计划。这是第一点。其次呢，他教导呢旧约律法的真意。从刚才我们谈到守安息日的例子，我们看到呢，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是死板的照着犹太教拉比所留下来的传统规定来遵守旧约，他们却不明白旧约律法的真意。耶稣来是要为让人知道上帝真正要在旧约律法中所要显示的旨意。那等一下呢，在第五章后面的经文第五章21节到48节，我们会看到呢，耶稣呢怎么样用6个对比来说明当时的犹太教领袖是怎么样错误的解释圣经，以及呢如何才是真正的圣经的真意。那最后呢，耶稣呢是以他自己的死来代替人该受律法的审判。我们知道人因为有罪，我们虽然尽了力要守律法，可是呢还是没办法达到律法所有的要求。但是圣经说呢，人只要在全律法上的一条跌倒，就是犯所有的律法了，说的雅各书第二章有记载。而那犯了律法的人呢，就必受神的审判。 耶稣呢却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以因此呢作为成全律法中必须要受审判的要求。神的愤怒原来是要降在我们身上的，现在呢却降在耶稣的身上。他呢，所以呢，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被父神离弃。我们都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十字架祭言中有一句话，就说他是大声的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就表示他在那时候是为我们的罪而被父神离弃。所以呢，我们从这三点呢，很明显的看到，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不是要废除律法，而是要为人，因为我们无法靠自己的行为行出行出的律法的时候呢，他为我们开一条新路。也就是说呢，他来是要成就律法，不但他自己成全，但是我们不能成全律法的时候呢，还帮助我们成全。好，在下面十九节二十节，耶稣接着要求门徒。刚才耶稣讲他自己成全律法，现在这两节他是要求门徒，就是所有天国的子民，我们也包括在其中，他们呢不可废掉这诫命，反要遵行这诫命。这两节经文是很难解释的经文，为什么呢？因为耶稣似乎在说人要靠行律法来得救。十九节用所以这个连接词来开始，表示是接续前文的意思。因此呢，这里谈到这诫命应该同样是指的旧约的律法。难道耶稣要他的门徒，包括今天的我们，遵行所有旧约律法，连最小的一条都要彻底遵行，才能进天国吗？我们不是靠恩典得救吗？怎么耶稣会说要靠律法、行律法得救呢？我想这问题的答案是，耶稣的确是要他当时的门徒按照全部律法的真义来遵守，但不是按照文士跟法利赛人所整理出来的610条规定和附加条文来遵守。比如说等一下我们要讲到当摩西律法中说不要杀人的时候，耶稣是让门徒看到其中的真义是不要恨人。就如我们以前学过的天国的八福中所强调的，都是呢神是看重人内心的圣徒，甚于呢看重的人外表的行为。那我们看到这两节经文里呢三次提到天国，耶稣呢是要天国的子民遵守神在旧约里所有的诫命，而且呢他要比在二十节比呢文士和法利赛人更遵守诫命，或是说呢更为有义才被进天国。但我们知道这里的胜于文士跟法利赛人，不是在数量上的超过，不是说像要考高考进入北京大学一样然后录取的标准是680分，我就要考681分才能进北大。那法利赛人呢，那他们能做到613条规定，我呢就要做到614条比他多一条才能进天国，不是这样子。这里耶稣讲的圣余是在品质上的圣余。耶稣呢要他的门徒呢不在外表上逐条的遵守律法，反之呢他们要从心里对于神的敬畏及顺服开始来遵循这样律法。那这一点呢，耶稣会在第五章下文中呢用6个实际的例子来更详细的说明。那回到我们了，今天的我们呢，耶稣是否也要我们遵循所有的旧约律法呢？比如说，难道耶稣要我们今天的信徒也继续的按照旧约律法、旧约里记载的各种献祭的方式来除罪吗？ 那个耶稣要我们不吃律法中定为不洁净的食物啊，像是猪肉，用这样的方式来保持我们的圣洁吗？在回答这些问题以前，我们先要认识到啊，在耶稣基督讲颁布了登山宝训，就在这里讲了今天的经文之后，有一件历史性的啊事情发生了，就是呢前面提过，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了，他已经照着希伯来书作者所说的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永远成全了旧约中献祭的要求。所以今天的基督徒呢，因着信基督，已经在基督里满足了旧约律法中为罪献祭的规定，我们就不需要再献祭来赎罪了，这呢是神所赐的恩典。那至于旧约律法中说不可吃不洁净的食物，我们知道神当时在旧约时代要以色列人用行割礼、守安息日与守各种食物的限制，这是呢为要让他们与周围的外邦人用这些非常不同的生活方式来分别出来，他们有了这样所谓分别为圣的生活方式，就比较不会被外邦人拜偶像的习俗所污染。但是那是在旧约时代，现在到了新约时代，我们经由主耶稣基督在世上时候的他教导，以及他复活升天以后，在异象中向他这个门徒彼得在使徒行传第十章的启示，神呢现在呢要他子民呢是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表现他们与众不同，不再是用守安息日、守割礼、吃什么不吃什么来表示与众不同。在登山宝训前面的教导中，我们看到天国的子民是由呢内心的改变而产生在外像盐、像光一样的影响力，来显示他们是与周围的世界不同。所以我们还是要与众世界我们周围的社群不同，可是我们不是靠吃什么不吃什么来做的分别，我们是靠我们从内心的改变而产生的外在的行为的影响，来表示我们与周围的社区不同。总之呢，今日的基督徒呢，人应该遵守旧约所有的诫命，但我们所遵循的不是诫命的字面，而是诫命的经义真义，而这真义呢是按照耶稣及他的使徒在新约中的教导来明白的。在有些地方呢，字面的遵守与真义的遵守这两边之间的差别是很大，就像刚才所提到的两个例子，一个是献祭，一个是洁净的食物。那今天呢，我们是不需要再献祭，也不需要只吃洁净的食物，没有这个限制。但是在有些地方，律法的真义和与字面上所显示的是完全一致的，比如说旧约中摩西颁布的十诫，其中的中心内容呢就是爱神及爱人，而耶稣呢在马太福音22章里呢也说要爱神及爱人，并说呢这两条诫命呢是律法和先知的总纲，所以呢我们就应该遵循这个诫命，这个爱神与爱人的诫命。当我们愿意借着神的恩典和我们的信在神面前称义，并且在基督里满足了律法献祭的要求的时候，当我们自然的以像盐与光的生活方式来满足律法中洁净食物内涵的分别为圣的要求的时候，并且呢当我们爱神顺服神而从心里来爱人来满足旧约十诫的要求的时候，我们的义在这时候就自然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他们是靠在外表守613条规定
来想要得义，我们是从内心信神顺服神，在基督里得到这些义。我们的义胜于法利赛人的义，我们自然也就见证出来，我们是属于天国的子民。其实我们不是靠着遵循律法而进天国，我们是因着上帝拣选的恩典和我们的信基督才进天国，也是在基督里我们才能因着顺服而能遵行神所颁布的诫命，而因为我们的顺服我们的遵行，由此表现出来我们是属于天国的子民。啊，再说一次，我们不是靠自己遵行天国的诫命，而是呢，当我们行这些诫命的时候，是见证神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好，下面从21节开始，啊，耶稣基督就举了6个例子来教导信徒如何遵行诫命的真理。这个例子呢，总过而言呢，都是在说，啊，神所注意的，啊，不仅是外表行动，而是注重人的内心。那我们在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只能讲其中第一个诫命，啊，就是不可杀人。那不可杀人呢，这是在出埃及记20章里所记载的摩西10诫的第6个诫。按照律法呢，谋杀人当被处死。但是否不做出谋杀的行为就够了吗？主耶稣说不够。他说啊，连向弟兄动怒的都难免受审判，啊，若是骂弟兄的要受公会，就是当时犹太人的最高法院，要受公会的审判，甚至要受地狱的火，就是天上的神的审判。那这里的讲到22节，讲到拉加摩利，啊，这是当时啊骂人的用语。如果翻成今天的中文的说法呢，就像我们今天骂人，啊，你是傻瓜啊，你无知啊一样。那我们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心里可能会想，骂人一两句就要遭地狱的火，不免太严重了吧？是的，啊，耶稣在这里跟其他的新约经文记载中，常会用一些夸张的说法来强调他的信息。那我们在这些地方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注意呢，我们要着重他所强调的信息，而不按照字义去了解那夸张的用词。那在这里呢，我们要着重的呢，不是骂人的结果是不是会下地狱，而是着重在于呢，耶稣要我们啊，不要因动怒而骂人。那么，是不是信徒绝对不可以向弟兄，就是向其他的信徒动怒呢？耶稣在世的时候，他也会动怒，啊，当他看到法利赛人不敢在有安息日说可以医治人的病，在那个时候呢，他就动�怒啊，记载在马可福音第3章。后来呢，他也骂过法利赛人，称他们说是无知瞎眼的人。那这里呢，从上下文我们可以看到，耶稣要门徒呢怎么样不动怒呢？是要他们不因自以为义而导致不良的人际关系，不要因为自以为义而动怒。一个人自以为义的时候呢，心里就会先对人不爽，啊，接着生气，接着呢又口骂人，再下去呢就动手动脚，啊，打人、伤人，甚至呢杀人。那当文士跟法利赛人呢只是用字面来教导人不可杀人的时候呢，耶稣却教导我们要从心里开始，从心里不恨人开始来遵守这诫命。因此呢，我们在座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轻忽这从恨人动怒而产生骂人的举动，因为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特意在这里用地狱的火来强调，这是非常严重，是神极不喜悦的行为。所以我们若是有动怒骂人的习惯的时候呢， 我们要再次的回到神面前，求神赦免我们的罪。但是呢，我们当中可能有人会这样想，可是某某他做的这么糟糕，他这样对待我，我怎能不恨他呢？不恨怎能不骂他呢？我绝对不能不恨他。你若是有这样想法的话，我劝你呢，今天就回去试着向神做一下的祷告。你可以说啊，主啊，我不能不恨某某啊，但求你饶恕我，我继续要恨某某的罪。你们想，你这样祷告神会听吗？我们不愿意饶恕人，却要神饶恕我们吗？是的，我们承认饶恕人是很难的，但我们可以把这困难带到神面前，向他祷告。祷告的时候呢，我们更多思想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恩慈，思想他是如何受尽人的羞辱和苦待，他如何饶恕了我们的过犯，然后我们再求他要改变我们，赐我们饶恕的心。当我们愿意把这困难交托神的时候，相信神一定会帮助我们改变我们这个不能饶恕的心。最后呢，在23节到26节，主耶稣继续这个不要动怒的啊这个主题，并且用两个例子来说明如何呢，在当愚人有嫌弃的时候呢，要赶快与人求好。第一个呢，是用祭坛上献礼物来说明啊，第一世纪的犹太人常到呢圣殿里去献祭的献祭，但是呢，我们今天我们呢是用到来到教会里敬拜，或者用其他的方式来与神亲近。那主耶稣的教导呢，当一个人在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呢，要先与人和好，要不然就无法与人亲近。就像是一对夫妻吵架，彼此不肯让步，两个人都很难开始向神祷告啊。不晓得你们当中夫妇的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就在你夫妻吵架的时候，你们就很难静下心来向神祷告，因为呢我们心里呢充满了各种不服的意念。但是若是在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呢都继续的坚持每天祷告的习惯，一旦我们试着开始祷告，神就做工就能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不是，或让我们能够体会到对方的难处，神的话呢也就会及时的帮助我们。是的，当我们与人的关系疏远的时候，我们与神的关系也就疏远。反过来说呢，当我们与神的关系亲近的时候，我们就自然的容易与人亲近。最后两节呢是第二个例子，在25节跟26节，讲到呢如何为了纠纷在没有得到解决的时候，会弄到呢要上法庭，甚至呢下监牢的地步。我们相信呢，耶稣讲这个例子是他有时代的背景，因为呢在马太福音其他地方，在18章，耶稣也提到一个人欠了债会下监牢的比喻。但我想这个例子呢的重点呢，不是在于如何处理债务，或者呢如何与人在法庭外和解，而是在于呢如何在于与人有纠结的时候呢，赶快设法去除去这个纠结。我们在与人不和的时候呢，若能放下心中的骄傲，并赶快的向人承认自己也有不对的地方，圣经的教导以及我们共同的经验都告诉我们，我们这样的做法呢就常能降低这个争端的热度，并且呢会使问题较容易的得到解决。那天国的8福，我们回忆一下，第7个福是呢给谁呢？是给予使人和睦的人。我们在帮助别人和睦之前呢，我们自己要与人和睦。我们先 人在神面前看到自己的心灵贫穷缺乏，然后我们自然会谦卑自己，并且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这样就自然容易达到与人和睦了。这可真是一个天国子民的福气。那你呢？你是否愿意在新年开始时做这样的操练呢？你是否愿意从看到自己的心灵贫穷开始，最后进入到与人和睦的地步，用这样的操练来享受这属灵福气呢？好，那在今天周经文中呢，我们看到呢，耶稣基督主耶教导门徒如何遵行上帝在圣经里所定的诫命。第一世纪时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是把旧约的律法字面化，他们只注重表面的遵守，主耶稣呢却真正的完全的成全律法。首先呢，他是以他自己应验了所有旧约中有关基督的预言，他也把律法的真意教导当时的门徒以及今天的我们来遵循。他更是以自己在十字架上的死满足了律法中献祭的要求。所以我们今天是在基督里照着耶稣基督与使徒的教导来遵循所有律法的诫命。我们并不是因着守诫命而进天国，我们乃是因守诫命而见证我们已经是天国的子民。那在第五章的最后，耶稣用六个例子来说明如何守旧约的诫命，其他五个我们下次再讲。那今天呢，我们提到第一个例子就是如何遵守不可杀人的诫命。主耶稣让我们看到，若是我们谦卑自己，追求与人和睦，我们自然不会因自以为意而向人动怒，更不会说谈到骂人或者是杀人了。所以巴不得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愿意照着主耶稣基督的吩咐来顺服并遵行上帝的旨意，这是我们的福气。让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就感谢你，在这新年的第一天第一个主日的时候你把你的话语向我们显明。主啊，你的话语是多么的美好主，我们真愿意更加明白我们也能在基督里，我们能遵行这些话语。主啊，你也知道我们的软弱，主啊，你就谢谢你差遣的主耶稣基督来帮我们成全了这旧约的律法。主啊，你也让基督耶稣在我们心中，我们靠着他，我们能行出你所喜悦的事。主啊，因为是你属于你的，你拣选了我们，这是我们的福气主啊，你的话语在看起来是难的，主啊，其中却充满了恩典。主啊，就让我们能够看见主啊，也是让我们在座的若是有慕道朋友他们也能被你圣灵所感动，也能羡慕我们在站立里头属于天国的子民，我们所有的福气。主，我们不再靠自己，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认你为主愿你为我们的救主，也接受你在我们十字架上所准备的救恩，让我们从不信转为信。主，你就在我们心中做工，感动我们，谢谢你。我们将祷告感谢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现在来唱首回应的诗歌，在诗本的第252首《向高处行》，我们就唱第一节跟第四节。好，我们请秦林一起来唱。Thank you. 请坐。